好，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来念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十七节。然后三十四节，一二十七，三十四，民数记的第二章，一二十七，三十四。好，我们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告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以后你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道。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是的，主，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是你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另下的旨意。哦，主，我们也看见在启示录里你的旨意成全，我们俯伏敬拜你，感谢你把民数记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在这属灵的旷野里奔着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原则去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好像基督的精兵同奔天路，求你今天下午就借着民数记跟我们说话，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到了第二章，我们今天的计划是第二章，然后第二场呢就是第三章。那第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民数记是一个基督徒的属天的天路历程的一个预表，一个图画。从第一章它开始就让我们看见有第一次的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是数点军兵，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旷野的道路其实是一个征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民数记的名字的起因也是这样子，因为在民数记里有两次数点以色列这个男丁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二次就是二十六章。第一章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二次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章是旧人，第二次是新人。那我们就要在这里学习怎么让我们的旧人死去，让我们的新人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安息，基督的丰富。那么在我们也分享过这一本书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地点，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么厚的书能够稍微的我们知道它的大图画，因为它很长，它有三十七章。那么我们想弟兄姊妹记得的地点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加底斯，第三个是摩亚的平原，就是约旦河东，今天的约旦 的平原。我们也把这一本书就接着这三个点，我们把它分成 四个段。因为为什么有四个段呢？第一段就是在西乃山，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用圣经里用十章的经文来记载这一段的历史。西乃山从第一章到第十章， 那么他就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如果没记错大概是二十章啊，他就一直就记载到从西乃的山离开之后到加底斯。不过这个加底斯他们是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他们用了少过两年的时间就到了，就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其实只是需要十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加底斯巴迪亚。那么为什么有两次呢？因为第一次他们没有信心就进不到去，所以在加底斯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用了38年。所以第一次呢是从11章到14章，第二次他们就在那绕绕绕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啊，所以这个就是从15章一直大概到20章左右。好，那么之后从加底斯他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摩亚的平原啊，所以那个就是这一本书的分段4个大段，那个我们都清楚了。那么第一章里其实他给我们主要的看见就是这一个路程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其实我们跟随主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征战的敌人呢在圣经里那其实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撒旦，那空中掌权的。那撒旦会通过我们这些的人的肉体的他会挑动我们的肉体来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的肉体也变成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世界，那圣经里用世界预表就是埃及虽然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离开了世界，可是世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就好像神救我们离开世界，可是世界没离开我们，他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三个我们敌人是我们基督徒要面对的啊。只要我们看清楚我们的敌人，那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什么原则去对付 这三个敌人，那我们才能够得胜啊。有时候我们的箭头是错了，我们以为敌人是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或者是我不信主的家人，或者甚至是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看不准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会服侍上我们就会有难处。好，那么第一章给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神要数点百姓，那么重点是20岁以上的才能打仗，就是要生命成熟的神才能用我们才能打仗。那他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军队里面最重要就是顺从权柄，神的权柄啊，因为以色列人是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一盘残杀的，因为他们男女老少拉着一大群牛羊就这样子出埃及了。可是到了民数记，当民数记第10章神叫以色列人吹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跟出埃及记完全不一样的光景，那个时候他们是井井有序的 一个军队。那么这个军队也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他是要一个团体，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在今天神所要的不单只是你和我，他是要我们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首诗歌要我们看见的，神从开始到结束他的心意就是要这个他的帐幕，神的帐幕，基督的身体能够彰显住基督的见证啊，这个也是民数记我们要学习的啊。那么第二章那我们回来，我们说到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在他们都还没离开，对不对？他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一个月的时间神为什么他们还没离开呢？因为神要装备他们，他们要去打仗，那么神打仗就不能没有装备，所以神要装备他们啊，用了10章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前面呢从第1章到第4章呢，神是特别说到 要这个特别讲到数典，数典百姓，数典立位人。那数典百姓跟数典立位人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的重点，里面特别是说到怎么装备以色列人。前面两章是说到全部以色列人，当然里面是他特别是说到与男丁二十岁以上的来做代表以色列人。那么第三章到第四章呢，特别是说到立位人。那其实里面这里面有三次的数典。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说，其实大的数典有两次，一次在第一章，第二次在二十六章。那么其实呢，神呢就把一群人分别出来，这一群人叫做立位人。神在立位人的数典跟以色列人的数典是不一样的，神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么等一下我们第三章我们才去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件事。所以基本上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都有一次的数典啊，等一下我们会跟弟兄姊妹说。好，现在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去思考第二章。第二章它里面特别是说到在以色列人在围绕着这个圣殿那个时候的会幕安营的神对他们的吩咐。所以我们是希望在神吩咐他们怎么样在他们这个会幕旁边思维安营的这件事学习到服事的原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章。好，那么这第二章呢我们就说到这个他们怎么围绕着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呢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启示是在出埃及记里启示，然后也是在出埃及记里建造起来。出埃及记，那么这个会幕是神整个启示的中心，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启示在这个会幕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会幕这么重要，占据到整本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写这首诗歌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诗人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把神的心意从 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写出来。其实真的是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会幕。会幕简单来说就是说到基督，因为会幕有一个中心，中心是那个约柜，那约柜是彰显的神的公义，里面有十诫，然后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刚刚好遮盖着约柜，每一个安那个赎罪日，祭司就会进到约柜面前，把那个祭牲的血弹在约柜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跟他的爱完全在约柜上面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显出会幕，显出基督，也显出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会幕是什么？会幕其实是说到基督，基督的见证，他的教会。那么神现在叫以色列人要在他思维围绕着在安营，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不要么就是行走，要么就是停下来。那么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说，比如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这里的人这个我们走，让我们停下来，我们停下来，我可不可以我应该怎么停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人很多，我在哪里住呢？这个我可以说这个是我的地盘你不可以来这，我由我来决定不是这个都不是由以色列来决定，这个全部都由神 来为他们安排。他们不能说我喜欢住在那一边，那一边的风景比较好，不行。我喜欢住在这，不行。我喜欢在这安宁，不行。我喜欢在约柜前面，不行。不是随我们选择，以色列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完全就是跟着耶和华神的安排。好，那么第二章里基本上他跟我们说里面有五个组。那为什么有五个组呢？因为中间有一个组是特别的那个就是立位人。好，那么第一个组是 每一个族有三个支派，所以四乘三就十二，所以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他每三个支派代表一族，他东南西北都有一族，所以有四族。那么第五族是在特别分别出来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说。所以第一组呢，第一组就是由犹大做代表，第二组是由流便做代表，第三组是由马拿西以法莲做代表，第四组是由但做代表。第一组是在那个约柜这个会幕的东边，我们知道会幕的门口是向着东边的，所以我们看会幕的时候，有一些书我发现他把会幕的门口向着南边，不过你要知道他的门口是向着东边。所以圣经里跟我们说，第一组是犹大支派带领的，有他是以撒加西布伦加起来有三个人，这三个他们都是利亚的儿子，所以他们是在会幕的东边。第二组是流便所带领的，流便是其实是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流便。那么为什么雅各的第二个儿子不是排在会幕的东边呢？因为这个他编排不是根据他生出来的次序，就是十二个，这十二个支派其实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除了马拿西跟以法莲是他之后他的孙子变成他的儿子，不是根据他们生出来的次序，而是根据他们所预表的基督。那为什么犹大其实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弟兄姊妹，第四个儿子。那为什么是他在 东边呢？那会幕的门口呢？我们会幕门口应该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是流便呢？因为神是要根据这个基督他们所预表的这个基督，那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预表着基督得胜的就是犹大，因为犹大是犹大是圣经里说他是主耶稣，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他说主耶稣是犹大的嗣子，犹大的嗣子就是说他是得胜的那位。那因为现在是我们是说打仗，因为他们要出去打仗，所以得胜的是主耶稣，他是犹大的嗣子。所以虽然犹大是第四个，可是他是排在第一位。那么流便为什么从第一变成在南方呢？因为流便他曾经犯了淫乱，他跟他爸爸的妾发生了淫乱，所以他就从第一位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说到长子的名分。所以东边都是利亚的孩子们，南边呢是流便做代表，他也是利亚的孩子，除了就是流便跟西缅是利亚的孩子，加德是利亚的婢女所生的孩子。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西边，西边是拉结的孩子，拉结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是有以法莲跟马拿西他约瑟的孩子，还有就是便雅明，因为拉结其实只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西面全部都是拉结的。北面呢，第四组呢弟兄给你打下一个好吗？也行也行，或者再下一个图画有没有？再下一个这个比较好好所以北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北面是从但做代表，他们是但是拉结婢女所生的，亚萨跟拿弗他里是拉结的婢女，对不起，是利亚的婢女所生的，基本上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安排。好，那么在经文里面他跟我们说他们去哪里停，他们就比如说我是犹大支派里面的一个男人，一个人一家之主，我要去哪里安营他是根据 这个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个旗号，他们都会拿着旗，因为是军队打仗，他们都会有旗。所以这里其实有首先每一个支派有一个旗号，所以总共有十二个旗号。那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说这十二个旗号是怎么样子的，不过根据犹太人的教导，他们说这十二个旗号它的颜色它是不同颜色的，它的颜色基本上就是跟着大祭司在胸牌上，它不是有一个胸牌以弗德前面有一个胸牌，有十二个宝石，那个十二个宝石都是不同颜色的。那么根据犹太拉比犹太人的教导，每一个支派的那个旗号就是用的这个十二个颜色。那么这里他圣经也跟我们说，每一组呢都有一个旗号，每一组的首代表的就是犹大、犹便、以法莲跟但，所以所以除了呢每一个支派有一个旗号，每一组也有一个，所以共有四个还有四个这个旗号。这个旗号呢，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说它是什么样的，不过根据犹太人拉比的教导呢，他这个四个旗号其实是有图画的，那个旗呢是有图画的。这个图画呢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可以做参考。这个图画根据拉比的教导，他犹大的图画是天上的不是天上，是狮子啊，狮子啊，犹大是狮子嘛，这个是根据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跟他孩子们的预言直接有关系。那流变的图画呢是一个人，他的身体啊，他的旗号。然后这个以法莲的图画呢是一个牛，一只牛。然后但支派他的旗号是一个鹰，老鹰。所以当弟兄姊妹听见这个四个旗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会联想到什么？
四个天使，
对，四个活物，对，对，在旧约跟新约圣经都有跟我们说，有一种天使，他们是至少有两种天使，其实天使有很多种的，在我们先说旧约，在旧约里有一种天使，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他们出现。那这种天使呢，他们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们有每一个天使都有四个面孔，四个脸，每一个脸呢就是一个就是狮子，那个就是人，第三个就是牛，第四个就是鹰这个是以西结书里跟我们说的。所以这种活物，圣经里教他说四种活物，他们是一种的天使。那么在新约里面，弟兄姊妹知道哪里有说到类似这样子的天使吗？对，启示录也有类似的这种天使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这个这种的，他说活物，这个活物呢就跟以西结的，你仔细去看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呢它有四个活物，一个活物的面孔呢像狮子，第二个像人，他的面孔，第三个像一只牛，第四只面孔呢是像一只鹰。所以跟以西结出现的活物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以西结出现的是一个活物有四个面，启示录里面的出现的是有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有不同的这个面孔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去思考，究竟这些天使的预表，还有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些的启示，这个旗号有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是有去查考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有四本福音书？那天我们去南沙服事。就有一个弟兄，他聚会完，他跑来跟我们说，我现在很忧惑，因为他在微信里面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写了很长的文章， 然后他证明圣经基本上是假的，你不要相信。所以他就搞到他很迷惑， 他原本觉得自己很信，他看了这个文章之后他就非常摇动，非常摇动。那他首先他摇动了， 他说我不能反驳他说的东西，因为我对圣经又不熟。所以他就问我，那我去看了一下里面这个里面说的，其中一个他们的点就是，你看说到主耶稣的有四个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你仔细看他说的不一样的，啊，有一点不一样。 他就是仔细指出来，你看这个是这里不一样那里不一样，然后他说你看这个其实都不是真的。那么 我们的弟兄他就摇动了，他就这个很慌心里。那其实这个有四个福音书，他其实是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同一件的事情，同一个主，不过是四个方面。因为每一个的传福音的人，写马太、路加、马可跟约翰，他们看见的主都是主的一面而已，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马太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就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大卫的儿子，他是让我们看见基督是王，他是大卫的那个支派，大卫这个这条线出来的王，他就是犹大的世子。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犹大的世子。所以马可看见的是主耶稣他来不是被人服侍，而是服侍人。马可福音里面说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服侍人服到都没时间吃饭。所以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是主是好像一只殷勤的牛服侍他的主人，他是一个最殷勤的神的仆人。所以马可看的是不一样，只是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主耶稣。路加福音看的就也不一样，路加福音只有路加完全记载主耶稣从诞生到我们圣诞节的故事，他成长，他怎么生量 成长在人跟神面前都讨神的喜，都讨人讨神的喜悦。我们路加给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神所要的人，他看见的是那个人子。那么当我们老约翰看见的主又是主的另一面，只有老约翰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根本不跟你说圣诞节的故事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圣诞节。为什么呢？在约翰的脑袋里面基本上人子虽然在地上，他仍旧在天，他是太初有道的那一位。所以不，其实不是圣经里彼此矛盾，而是只是从主，我们的主太丰富了，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四个神所兴起写福音书的人，从四个角度去看。好，那么我们回来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为什么这些旗号有着这个旗号上面有如果真的是这个根据犹太人的教导，其实你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去打仗的，他们就要去打仗。打仗得胜的秘诀呢，其中一个，今天其实在民数记里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属灵的征战有什么，是有什么原则我们需要得胜的。因为我们打仗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我们是打属灵的征战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一件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元首。如果打仗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元首，那我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在腓立比书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是要竭力追求。好像陈来弟兄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的，我要得着神在神所要我得着的，我要极力的追求，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所以认识主耶稣，认识军队的元帅，是我们打仗得胜的秘诀我们打仗得胜跟世上的这些中国人的孙子兵法不能用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只能用属灵的武器去打属灵的征战所以那个是第一点今天我想要的第一点要讲的第一点。 认识基督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认识基督，我们基督徒追求，其实我们都是要认识基督，是不是从各种方面认识基督？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到了一生，他们所认识的主，都学不完，因为我们的主是太丰富了，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其实不要以为我们读了圣经读了几遍，我们查经我们就以为我们认识基督了。其实我们只是认识基督的一点一点啊。所以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围绕着是他们在旷野里做的一件事，他们是安营。第二件事，他们就要起行，他们不是安营就是起行。在第二章里面，他刚才我们读到一节，他们怎么安营就怎么起行，17章啊，各按各位。所以他们起行呢，他们的次数是怎么样，神也安排好了，所以他们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是怎么样去前走，什么叫安营，怎么安营，怎么起行，都是根据神的话。好，那么我们还没有说举行之前，我还要再说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安营这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认识基督，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属灵征战能够打胜，就是认识十字架，认识十字架。其实弟兄姐妹，你这里看到一个图画，你就看到一个十字架，这里是不是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十字架。所以你如果你能够爬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高山，比如说你在西乃山上望下看以色列人，你不会看到一盘散沙。原本他们去的时候 是一大堆乱乱杂杂乱乱的，因为妇女男生男人这个全部十二支派掺在一起，那个是出埃及记。可是到民数记里面，如果你上西乃山看，你就会看到一个十字架，在旷野里面看到十字架，这个是基督的见证。这个十字架就让我们看见在旷野走这属灵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周五查经姊妹说，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说十字架，为什么要这么苦？我们可以说得胜的吗？我们主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这个是一个得胜的道路。主是得胜了，不过主要走，主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没有另一条路。主在登山宝训跟我们说是窄路，这个也是一个蒙福的路。所以主对门徒说要跟随他，怎么跟随他？马太福音16章，当他启示了教会之后，主就跟他的门徒说，你要跟从我，怎么跟从？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属天的这条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把十字架拿去就没有福音了。你不能只要得胜不要十字架，十字架跟得胜是一起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得胜啊。没有十字架的得胜不是主的得胜，主必定要经过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到底是说什么呢？当我们要想到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十字架就是代表说明我们要接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肉体，好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显出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得胜呢？就是让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肉体，还让基督能够得胜。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得胜，我们只能得罪主，得罪弟兄姊妹啊。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哥林多后书14章里面这几句话是非常激励我们的。保罗说，哥林多后书4章10节，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被为基督教育死地，使基督的生在我们这在这必死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我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秘诀，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讲道理讲赢弟兄姊妹，不是讲道理能够说服一个福音朋友，不是讲道理能够说到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信主。实际我们得胜是让我们自己死去，好让基督能够显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得着我们让主能够得着我们的父母，好让主能够得着弟兄跟姊妹。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的秘诀，我们得胜的秘诀。现在我们分享到第二点了，一个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一切的丰富。第二点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得胜。还有第三点，就是在这个暗营里面，你没有发现它的中心是什么？会幕，中心是会幕。会幕的中心是什么？法柜。对，弟兄说的很好，法柜在民数记里面，约柜他特别也用法柜。在民数记里说的会幕，他特别也说法的幕，就是法在原文里面就是见证的幕，见证的幕，见证的柜，见证中间就是那个会幕约柜，其实就是说基督。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是基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三点，就是无论以色列在暗营或者起行，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啊，现在我们要说暗营，我们懂了，暗营是东南西北围绕着会幕。他们起行的时候，会幕在哪里呢？在队伍的前面、中间还是后面呢？在中间。啊，在第二章你仔细读的话，他就会说，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这里有四组，可是其实有五组，第五组的人是分别出来的，他们是叫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第四章就会说到他们，他们是围绕着会幕，在以色列人跟会幕之间安营。所以在如果在这个图画这一堆的灰色的沙，其实那边就是利未人住的地方，他们是以色列人跟这个会幕之间的地方居住。那么他们起行，他们怎么走呢？他们第一队走的就是犹大，犹大带头，因为犹大代表了主耶稣，他预表主耶稣是那犹大的狮子，他是那得胜的那一位，所以犹大带头。然后犹大走了之后呢，就让犹大、以撒加、西伯伦他们跟着他们一起走。走了之后呢，就是流便跟着走。流便带领的这个南边的第二组，之后呢就是中间这一组，就是由利未人代表的中间这一组，他们抬着约柜就走。然后第四组呢就是以法莲所代表的跟着走，然后第五组呢就是由但支派所代表的跟着走。所以他们走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其实是一条线，这条线的中间是会幕。所以不管他们安营，他们起行，他们的中心都是基督，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中心，唯有基督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连于严守基督。我们要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怎么能够同心，怎么能够同行，怎么同心安营，怎么同心前行。其实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连于严守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如果不是严守，不是基督，我们只是连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五个人，我们就五个意见；十个人就有十个意见。我们只能连于严守基督。在教会里，如果 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如果基督不是我们追求的内容，不是我们决定所有决策的中心，那这个就不是主的教会，这个只是一个人的团契，只是一个人的组织，这是一个我们的社交的地方啊，这个不是教会啊，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以弗所书四章，特别是说到弟兄姊妹怎么一起同工服侍主，他特别是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啊。你看我们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围绕着会幕，以会幕为中心，他们行走以会幕为中心。我们服侍神，我们唯一能够能够核心的服侍我们的神，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好，那么根据这个安营或者起行，他们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他们能不能够自己选择，那个以法莲能不能够说我不喜欢这个西边的风水，我跑去北边，如果我生在以法莲的家，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一定要跟着他。加德 的儿子他能不能够说，哇，犹大这么棒，我现在跟着他，我冲前去，我是喜欢打仗，我肯定会帮助弟兄姊妹打赢仗，我冲前去，也不行，他一定要跟着神的安排。所以在二章的十七节里，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当然这里是说到利未人在驻营中间，他们怎么安营就怎么起行。然后他们那里有一句话，他说各安本位，各归本道。所以就是每一个支派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他们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在哪里安营，在哪里行走，完全都是根据神的要求，神的支配。所以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神给了我们什么岗位，其实都不是我们选择，是神给我们，神按着他的心意，神的灵，圣灵按着他的美意，根据他的意思，根据他的计划，他把恩赐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也把托付给了我们不同的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恩赐，而且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一个肢体都有用处，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神救了一个人，他就把他浸在他的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不管你是最小的一个你的右脚的位置，也是一个肢体不管我们有什么恩赐或者是神给我们什么岗位，都是神的安排，没有人是多余的，每一个人都有功用，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不过恩赐是不是一样呢？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有可能一样，有可能不一样，有可能有一些人有几个恩赐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神给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托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根据神的安排安营在他的家中，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意思，我想去哪就去哪，我想怎么样服侍就怎么样服侍当我们站着神给我们的岗位，神给我们比如说神给一个姊妹有这个恩赐去弹琴去服侍，他冲进在弹琴服侍神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神给你一个岗位，一个托付，要教导主日学的孩子，你忠心的教导这些孩子， 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个人站着自己的岗位，彼此对他服侍主。好，那个是一个得胜的原则。这个原则其实很重要，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不听神的话，他每一个人他就说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这个他们能不能打赢仗。这个军队，因为 这里很多人了，这里有、男丁20岁以上的就有60万人，所以很多人200万人或者以上。如果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听神的话，也不听神，因为每一个支派在第一章第二章他都说里面有领袖有带领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听他的以法莲的那个带领的，那你所有的带领的也不听摩西的，那么这个仗呢就会打败。因为当他们不顺从神所兴起的这些领袖，他们就是不顺从神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就是下一个得胜的原则。刚才我们说到，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不能根据自己乱跑，自己有自己的岗位，站在这刚在我神为我们安排的岗位是最美丽的。当我们站错了岗位，就是给神家带来麻烦。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跟其他的人比谁恩赐大恩赐小，福祉的分量多大多小。如果马纳西常常跟这个犹大支派比，他说怎么，哎呀，他一天怨声叹气，他说怎么样，神给犹大这么大的恩典，带领着这个队伍是他带领着啊，这个会幕门口向着他们啊，他一天怨声埋啊，怨声这个埋怨啊，这个是给神家带来麻烦。腓立比书说，我们行事为人都要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言言起争论啊，不要发言言，神给我们什么哪一份我们就活出哪一份啊，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还记得当彼得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啊，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人见到主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主耶稣预言到彼得将会怎么样殉道啊。我们去看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对不起啊，约翰福音21章最后一章他那里记载主跟彼得的一番的对话。18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根据教会的历史，使徒彼得是在罗马钉十字架，然后彼得要求说我不配与我的主跟一样钉十字架，他说他要反过来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反倒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你年龄老的时候你会被束上，被你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圣经里也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的，让他怎么能够荣耀神。当彼得听到这个话，彼得就想知道，哎，那约翰呢？他想比一比，那到底我们哪一个殉道比较荣耀神，还是什么？他想，那约翰怎么呢？约翰的结局是什么呢？约翰怎么能够荣耀神呢？我为主殉道啊，约翰怎么样？那么，彼得问主啊，不是彼得就问他啊，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主呢对他的回答就是说，基本上你不要管别人的事啊。经文是他说，你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我要若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要约翰 一直活到我再来，又跟你何关呢？确实约翰是最后一个死了，好像也他已经 等到 主来，他说跟你何关。其实然后主就加一句，他说你跟从我吧。其实主一开始就跟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跟他说，你说了两次你跟从我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不要跟别人比，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岗位不一样。如果彼得跟约翰的他们的恩赐跟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其实跟他们的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事业是有关系的。彼得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们两个都是渔夫了，他们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彼得呢，他的特长他是专门捞撒网的，撒网捞鱼，他一捞就捞几百条鱼那种。彼得是不能钓鱼的，你知道吗？有一次主罚他，他多嘴啊，为主说话，那么主就说叫他去钓鱼。所以彼得是撒网的人，所以之后神给彼得的职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一讲起来，他一站起来见证，哇，上千人信主。他第二次站起来，五千人信主。啊，如果约翰看着彼得，那约翰妒忌，约翰觉得，哎呀，怎么样？是只有彼得讲才有五千人信主，我讲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他呢？那么这样子就会给神家带来麻烦。可是神不是说约翰没有职分，约翰他有他的职分。约翰年轻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当主遇见约翰，有一次主在加利利海遇见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福音书里面他们在捕网。所以当约翰当所有的使徒就殉道了， 被主接去的时候，真的好像主说，你若他若这个我若留他到等到我再来的时候。所以约翰他之后真的是活到最老，这个很老，90多岁，神留着把他留下来，就是让他做捕网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已经出现许多异端，所以神要约翰写了最后，当然他我们知道他写了五封书信，他写了最后一本的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最后一本写的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跟我们说耶稣是神，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约翰有他的职分，彼得有他的职分，所以李弟兄你有你的职分，黄姊妹你有你的职分，这个杨姊妹你神给你不同的岗位，陈姊妹神给你不同的岗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神精心设计为了要成就他在教会你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神要我们在西边安营，我们就在西边安营，神要我们在南边安营，我们就在南边安营，神要我们在前面跟着犹大做西布伦支派的，我们就跟着犹大做西布伦支派的，那这样子就会打赢这属灵的征战。所以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做的什么大事，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对他的托付忠心。神看重的不是带领的是犹大，神看重的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是不是安营在以法莲的这个营内。所以这个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法则。好，那我们要现在要看，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最后看一点的，就是这一段的这一章的最后一节34节。他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着他们的家室，各宗族，各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他们说，安营也好，起行也好，他们是听摩西的。为什么听摩西的呢？因为摩西是讲神的， 神的话，因为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得胜的原则，在属灵的得胜不是靠着君子兵法，不是靠着工商管理，不是靠着人的经验，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完全是靠着神的话跟我们对他权柄的顺服。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会得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会失败。我们不管是按营也好，我们起行也好，完全是根据神的话顺从他的权柄。好，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这一堂我们学习的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得胜的原则就是认识我们的基督，因为他就是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他是一凡是高举基督，我们的属天的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自我的中心转向以基督为中心。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是自我，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转向基督，让我们成为好像以色列人这个军队一样以基督为中心。第三点，我们不管是安营或者起行，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第四点，我们是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各按各位哈，那么根据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岗位跟恩赐，我们忠心的服侍我们的神。那么第五点我们安营起行，根据是神的定规，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那么我们也不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对比，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有多大的事，而是我们做了对于我们所服侍的主有多么的忠心。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安营或者起行都是顺从神的话，顺从他的权柄。好，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你是你身体的头，你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你是不管是安营或者是起行，你都是以色列人的中心，你也是我们的中心。不管教会安营或者是起行，主，愿意主你在教会你做主做王，你成为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一切的服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有这个渴慕，渴慕是根据主的话顺从主的权柄。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阿们。